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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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好，我们来打开这个第七页。第七页我们昨天谈到这个色受正法啊，即便是就是正法啊，色受正法无异正法，那色受正法就是波罗蜜啊。那我们谈到的是最后的就是第七页第二行底下，因以智慧成熟者，彼诸众生问一切义，以无畏心而为演说一切论，一切宫桥就近民处乃至种种宫桥诸事，将互彼义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是名般若波罗蜜。好，这就是色受正法啊，这个因为圣曼夫人发愿啊，就是有以色受正法这个愿啊，成就一切功德。那昨天我们也谈到说，什么叫正法？那由于正法衍生啊，能通达一切功德。那这里面包括六波罗蜜也是正法所含摄。那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法的关系啊，法的关系。为什么色受正法会通达六波罗蜜，而色受正法就是正法啊？那这个关系啊，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前面我们也谈到这个法体本身啊，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是这样。六波罗蜜它所会通的又是到哪里去？好，所以说之前我们谈到说六度，那何谓六度？六度假如它本身只是布施持戒，它是通世间法。那能成为六度，它必须跟佛法的究竟义啊相应。那正如我们所说的我常问的就是说，你觉得你是修解脱法，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说你的方法是解脱法？好，这个道理我一直在反复跟很多的学生在问啊。我们很多的道理啊，都是由别人说，但不是由自己经过思维所决定下来的。那这里面其实牵扯到很多的关系啊。我们在佛法的修学啊，基本上讲的不是透过自己的正思维，那确定佛法的那份解脱义啊，那份究竟那个我们讲的苦集的原理，乃是往后来知道灭道的原理。假如这个原理不清楚，你要说是正信佛教徒哦，其实严格来讲都还不算是。都还不算是，应该是带着很浓厚的宗教信仰的心的这样的一个佛弟子。但你说你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啊，应该来讲，严格来讲还不算是。啊，所以说用这样的信心入佛门，也容易因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所期待的这份保佑啊，好，我们希望的这份感应没有以后，我们就退失对佛法的信心，这一点是常会有的。好，那所以说在佛法的抉择当中，你一定要作为道人啊，作为道人，这一点是其实是最为基本。那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来问啊，即便我们现在是已经是现出家相了，很清楚知道佛法的解脱原理的，应该还是不是很多。那所以说，如果你对于解脱道理不是很清楚，就是你对于那个生死轮回的为何，什么叫生死轮回，你不是很清楚。反过来讲，你对这个法门的修行，它这个法门的意义啊，你会不会实足信受？这个就变成有疑惑了，有问题了。好， 就像我口渴，我要不要喝水？我很确信。但我为什么修这个方法，它到底能不能帮助我解脱？那修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帮助我解脱？这个其实还是都仰赖于别人告诉你，而不是你内心经过审慎思维，透过你的如理思维就确定的一种决定，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也就是在修学这条路，假如这一份认知心还没决定呢、啊，其实啊，退道心的机会都还很多的。退道心啊，你不容易建立这个佛教佛法的这种至上的这种庄严、这种恭敬，你不会产生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真价值。所以后来我们整个修学一旦我们知道苦，我们也大约知道佛法的道理，但实际上在我们内心里面生出决定的这份信受，其实是还要一番的这份努力 啊听闻佛法。所以我们入了佛门，并不是就只是就像啊，我们家很单纯的一门课听完一门课，一门课听完一门课，这个是很被动的。我们现在基本的修学，如果要从我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现在的修学基本上是比较被动的。当然不是我对大家不了解，也许大家也那个，但从很多地方我看到很多现前在学佛，我们大概都被动于别人告诉我们怎么样，那种积极求法，而且求法的心还往往是散乱的，不是集中的，不是集中于想要解答什么问题的那一份向道心啊，那份求道之心啊，这么样精粹的一个求道心啊，这种人还少见。好，这个不用等啊，不是，所以我在道场里面也常讲说，不要依赖师长能给你所有的引导，其实那一条路该怎么走是你的事。所有的助缘只是一种，所有的师长道场那都是助缘，是一份啊，你对生死无常的想超越的这份心才是你最大的动力。好，那有这样的心，你去了解佛法，你就不会甘于这个某些，比如说我们对某些道理的理解，但我们这个理解是不是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啊，表层上的，我们无法拿来在现前面对静坐抉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知识啊，其实都还不算是真正的佛法。所以我也不是常讲，就是说你了解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道理，哎，你读完佛学院读了几年，那我还问你，你毕业之后，你毕业你读完跟没读完差在哪里？嗯，这很现实。你可以讲很多的，我讲的说差在哪里是你在对于相的解脱，然后在于如何割舍烦恼，对治烦恼的这份功夫，乃至于你对众生的悲心，对菩提心的相心，你是不是坚固了？这其实是都是从佛法正法熏习以后会得到的。假如你走对路，那这个感应就会出来。那如果你发觉实际上我本身的身心并没有很大的转变，那可能啊，要讲说你这一条修行路走对路，恐怕还是一个还是有很大的疑惑。所以可能时间过了啊，那这个过了，你并不会真正的增长。那有的人他的确也进步了啊，他从来本来已经有这种起码的出离心，透过修学佛法以后，他看得更透彻，他对世间的爱着他看得更透彻，那份产生自然的对无常相应而厌离世间的这一份心越真实，乃至于从这里对觉悟相的觉悟的这一份菩提道更加坚定，这才是修行的概念。我们讲的是这样的概念。而世间里面，今天我们有上一节课，那上一课当然讨论到未来弘法的问题啊，像比如说我们讲网络好了，那这个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了啊，网络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学很多东西， 啊，四诸世间法我都要学。但我问你们啊，训大训老和尚、印光大师，他们是用什么？即便当初没有网络，他们没有做什么宣传，但为什么到现在他们的道德都还入我们的心？他们要不要很高的学历？不需要。那为什么我们喜欢这种的？我们现在是因为没有，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要尊重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所需要的，对。但其实我们内心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实际的修正者，他对于我们的修道有所启发，我们对他可以能真正皈依，我们要的是这种人。而这种人他不需要透过太多的媒体，他这种真实功德必然龙天推出。那我们现在经常，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他提？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所以迷失方向就是说，对于所有的弘法的工作，这份努力其实是要的，但这个要的本质在哪里，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我要讲说，假如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学会了，但我们可能始终都无法取代虚云老和尚在这个时代给人的这份影响力。为什么？我们要的是那份真实修行功德。所以假如了解这一点，我们可能会远离，慢慢并不是说舍弃，而是不要迷失于，不会完全着重于外向的弘法，而着重于实地的修正。而这个实地的修正并不是关起门来的那份实地的那个叫做实际的修正。即便是菩萨道，也都知道菩萨道跟解脱道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它必须是安住在正法上。假如这个地方没有，你就算做了很多的东西啊，其实它是背离佛法的，它是顺向世间的。啊，即便你拥有很大的功德，充其量只是人天福报。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很需要这样的大德出来。但往往我们自己不容易善加珍惜，在这个大时代的开展的这个时代里面啊，这个时候啊，其实很需要大家更加珍惜自己的道业，那也必须要就是说更加清楚自己修道的核心目标在哪里，千万不要在一门课一门课过的当中啊，把自己从道人变成学生，把那个本来追求道的那种味道变成转而是学生，那这太可惜了。其实这样就，其实我常讲，就是众生其实很期待有一个得道人出现，但往往我们自己失去了修道的方向，开始追逐于顺着世间的那一份表象的东西的时候，反而会让很多众生失望。那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法的核心在哪里。所以当我们是正法，摄受正法就是正法，因为它是正法的具体展现者。好，所以摄受正法即是一个 正法的实践。而正法在哪里？在一切处，一切处皆是与佛法能相通。好，我们昨天讲的一切法皆是佛法。那这一切法当中，随缘任何境，我们都向于正法的时候，就开展种种的功德义，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这里他谈到，就是说我们谈到智慧度的时候，他讲众生问我一切义，我以无畏心而为演说一切论。这里面简单来谈这个无畏心，它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什么叫无畏心，这就要细谈的话就牵扯到很多。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有恐惧啊，基本上是站在自我执着这个点上，我们才有畏惧。第一个，所知不彻底，再过来自己烦恼尚未降服。好，所以你看到、在《金刚经》里面讲啊，应如何降服其心？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应呢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金刚经》的这个道理，其实也都表现在这里了。是， 所以说以无畏心而为演说一切论，即乃至说一切工巧就近明处啊，世间一切论都可说。你为什么发觉说连世间论都可以成为佛法？为什么世间论也成为佛法？那我到底我们必要是花很多时间去追求世间的言论，要不要？其实不应该。但为什么他又可以？因为他不会在世间言论当中迷失，他能巧立巧安巧观察众生的因缘啊，而适当的施舍啊。所以说，当我们立于世间之见啊，利益世间之见，而执于世间之见，本身自己是一个轮回者，你怎么可以利益众生？所以这是讲不通的。所以当我们现在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到世间学问追寻的时候，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知道这个世间学问的虚妄性，或是它的假施设性？假如你知道的话，而不会被世间学问所动摇，你才能是一个世间学问的操纵者和用它来利益者。否则的话，你自己尚且迷以世间学问，你如何用世间学问来度化人？因为世间学问是一个对世间染污的，但对于众生应机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说，而应机需要的时候，自己却是染污者，你怎么去度化众生？是世间学问哪有一定定性的世间学问？它只是应众生的需要而说的嘛。所以他能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对于内明清楚了，他才有资格去谈其他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啊，有时候会偏离啊这个整个佛法的道的本身啊，道的本身的追求，如何寻求一个正见的确定呢、这一份用心度有时候投入的时间还不多，还不够彻底。那对自己到底很不明不明确这一份修道路啊，照理讲我们已经舍掉很多了，等于舍掉世间的一切，世间的认为可爱的，这是老实讲，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一般人做不到。但问题没想到，我们有时候会回头去追求世间人认为有，甚至回头去追求世间人认为不是很值得的，我们却爱惜，抛下的是世间人不容易抛下的。然后回过来追求的世间人认为不是很值得的东西，那不是很矛盾吗？是不是把它倒过来了？所以一个修道人的珍惜啊，他必须要掌握到这一点，就是说在于佛法的核心如何安住摄受正法，那这个正法为何意，那用这个角度来安立自己道业，安立自己的修道之路啊，这样才能你能才能安心，你这条路才走得会长久。我知道久了一段时间其实我们要是不能确定修道的这条路，大概经过几年，其实一般来讲道心都退掉，要么经过比较好的刺激，就这样日子过了。于是乎我就扮演这一份角色，这份身份，但我的内心其实跟俗人并没有差别。这一点为什么在这里讲？因为看起来不是跟客有很大的关联，但其实还是有，因为它关系到摄受正法。你必须要有一种追求摄受正法的这一个确定的这份愿心，才能成为你道的一个根源所依止住。那如果离开这一点，其实道也不能，道人也不能成为道人，那无以明知啊，到底你是什么人，俗不像俗，生不像生，这个就很难确定。那很可惜的，就本来是众生所仰望的一个救度者，结果到最后也不过如此。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是大家很确定的啊。那自己尚未明了的之间啊，应该更加投入，应该知道如何向着佛法最核心的地方去追寻，然后以这一份的确认啊，在一切因缘上啊摄受一切善法功德去实践，这才是价值所在啊。好，我们现在就这样谈啊。那乃是种种工巧诸事啊，相互比喻而成熟之。彼所成熟众生建立正法啊，也让成熟这个众生入于正法，是名般若波罗蜜。是故世尊，无异波罗蜜，无异摄受正法，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所以这个波罗蜜变成我们今年要讲又叫无量波罗蜜。那这个都是用一个 觉相应的道理，应一切法，随顺一切法啊，现前的一切法，对治自身爱着啊，同时成就众生，在自利利他当中结取圆满，这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有没有一定要现什么样相？没有。所以我们常有的人很甘于啊、哦、被自己现前的身份所束缚。我们有时候会对自己的这种身份束缚，其实最大的束缚是你自己给他约定下来的。所以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观念会打破，所以你被你的业力跟习性给束缚了，所以你甘于被你现前的身份跟遭遇给约束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当一个人摄受正法的时候，很多波罗蜜都现前，他这个人看似凡夫身，其实是一个菩萨的诞生。他可以看起来跟旁边都一样，他可以前一刹那后一刹那两者看起来没差别，但他一念心转摄受正法，成就一切佛法，那就关系到我怎么用什么态度来行于佛法，是不是啊？他变成是我常有时候跟女众同学讲，就是立即逆转男生，马上逆转男生。他说没有啊，我也没有被性手术，那不需要了，那跟那个性别无关了。哎，因为我不再被女人习性手术，女人习性不过是我的道器了，我转为用它，但不会被它所牵绊，所以变成现立即逆转男生。好，我们接着看，世尊，我今成佛威神更说大义，我言便说圣满白佛，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无意摄受正法，无意摄受正法者啊，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即是摄受正法。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变成人以法无意，人以法无意。我们摄受正法的人，他可以怎么样？我们不是说在唯识里面有讲叫做转世成智，我们本来的我们的五识也是一个造作的，六识尤其是造作力更强的，但我们五识可以变成成熟作智，六识可以变成妙观察智。那这个本来是一个业障身，本来是由业力所形成的五蕴的之身啊，是生死之身，没想到变成法器身，而且是佛法的展现处，对，它的一切作用啊，都是佛法的展现。所以摄受正法者是摄受正法，等于摄受正法者，摄受正法者就是摄受正法。所以他身上所表的，就像说佛的色身，绝对不是一个单纯色身，它是一个从于过去功德所及的功德身，是不是？所以这个身再不是一个障碍身。所以这个身本身有没有定法、哦、就像我们讲说我们现在是欲界身，那你这个欲界身是不是有欲界要受欲界的烦恼所束缚？要不要？当然要。可是真有欲界吗？那为什么叫欲界？因为你让欲界成为欲界。我成佛的时候是他是在欲界成佛，对不对？但请问佛是受欲界束缚吗？他的色身意应化上的需要现受色界的欲界的束缚，但本身有没有欲界相？没有。那我们的五蕴身有没有必然要受五蕴这个色欲界的五蕴所束缚？你之所以受欲界五蕴的束缚，是因为你起欲界心，让它成为欲界法，所以受欲界的染污，所以你无法得色界禅定嘛。我们如果讲禅定来讲，我一直在跟大家提，就是说修禅定本身不是一个禅定的一个样子，他利用了禅定方法把欲界烦恼给降伏，所以他利用禅定方法把欲界烦恼降伏，这时候才色界法会生的。那你如果光只是摆个样子，欲界烦恼没有对治，这个因跟果是结在这里，你怎么可能有色界禅定？所以你看啊，即便我们现在是欲界身， 但我们透过这个欲界身，假如我们心以这个心，以欲界的心寻思观察欲界的染污，业离欲界，降伏欲界烦恼，我们就可以得救色界禅定。所以我们不是也跟大家提出，有的人怎么修都不肯得禅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守护，他根本是欲界烦恼裹护在他身上的，他没有对治，你就算腿盘起来没用的了。那有些人为什么没有修什么禅定，一修怎么就证？因为他平常就物依且正知而住，他就修根立于，他本身对一切烦恼本来就更薄，他只要稍微有一个方法给他一下就证了，谁说一定要盘多久？因为这是原理啊，这没什么伟大的意思啊，就是原理。所以你为什么会受欲界这个身所影，这个身所影响？因为要因缘和合，你有欲界的习，就受这个欲界身的束缚。所以欲界有没有定性？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所以当这个身不再是被这个习性所束缚的话，它变成是个功德身。在佛来讲，他的法身可以转换成什么？自受用身，他用受用身乃是应身化身，那所有的设法变成是一个功德神通化用的身，所以它是一个法的表现。所以它本身没有定法，当它产生一个对它的束缚，你对它的执着的时候，你随你的心所起的执着，你就入哪一道，不是如此吗？好，我摄受正法，那这个身本身摄受正法者，就是正法的表现，是不是啊？正法的表现，因为它是整，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它展现佛法的一个媒介而已，它本身是一个佛法的展现，因为佛法的展现不离开缘起，那唯有在缘起当中被它束缚绑住了，这个才叫众生。当我知道这些法的究竟清净意义的时候，这些缘起不束缚我。就像唯识里面讲的，我只要断除它的遍计执，我何须灭它如幻的一大起？因为它本来就本来寂静的。那这个我不能受它束缚，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经常有的人自爱自怜，对自己的身心一切挂碍啊，你可以知道，其实很难成法器，因为你自我设限，成为这样的世间人。你的心狭隘，以至于你很难成就大功德力啊。那你怎么打破它？观它的虚假，观它的无常啊，观它的无自性啊，观世间一切法的不可得啊。这时候才将你的心胸打开，这时候菩萨的风范才从这里建立起来。否则你怎么修都一样啊？为什么？你以为有所著作，有所得，皆是世间法，是？好，我们来看他这里又怎么说。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即是摄受正法，何以故？若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为摄受正法舍三种分，何等为三？为生命财，前面有稍微提过了啊。善男子善女人舍生命财，生死后继等离老病死，你看到、舍生者生死后继啊，生死后继是到最后，等于是生死的边后继，前继后继则生死边，换句话就是到最后啊。我们不是，所以继是一个边际，那生死的边际表示再过来没生死。那如果以佛法前面讲他发的愿，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讲说，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菩提就是生死边际嘛，究竟连变异生死都停了，这个生死边际就是我从此，从今日开始，我舍得生啊，离老病死，得不坏常住，无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他用这个道理，就是我舍什么？我舍身。那这个舍身来讲说，舍身就足以成就如来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如来法身嘛。身其实我们讲佛法讲身见，不就是那个我见吗？那个身就是我们要生命财， 代表我们所拥有的我我所嘛，不是吗？我我所，所以这份身它不是光只是，凡身是一个我们所执取赖以为生的这个身体，那从这个意义所推广出来，凡让你所执着的这个我体啊，都叫什么？是不是？啊，彻底舍离。那彻底舍离，没有这一份身体的身，就没有老病死。那没有老病死，得不坏常住，无有变异，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所以他为什么摄受正法的人用这个舍？为什么？因为这个身是虚幻的。我从以舍，你看它里面有很有意思哈、哦，你注意看，在佛法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舍我的身，竟然是得了什么如来法身，而且是不无有变异的。那无有变异的这个法身，却是由舍身而成就的，因为舍的是吧？舍的是虚妄，成就的是那一份究竟寂静，无住涅槃。所以我在讲讲无常经的名言，就有讲到这个道理。我们无常，我们观无常舍离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每次观无常都有一种比较悲壮的，好像要去当烈士的，好像觉得哎呀，这个世间，哎，不得已我只好舍离的啊、有一种哀怨的、灰色的。你把无常观弄得太复杂了。无常观所舍离的是那个从来没被你拥有过的东西，你知道吗？但不但他你舍离的并没有牺牲掉任何东西，因为你舍下的是你从来没真正拥有过的，而你将换得的是超越生死。所以修无常观的不是那样的灰色思想的，是一个正面积极喜乐的。像我们现在能修无常观，修到都人都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好像修了无常观以后都变成很灰色、很消极。不是，修无常观是很积极的。为什么？我积极的看到我所要舍离、厌离的那一份执着，是让我轮回，但实际上都不曾真正拥有过的，知道？那我舍的是什么？我舍的就是挂碍。我受受正法的，所以远离所舍离，就是就近来讲，就舍离我那份无明颠倒。我以生命才执着，我就以生命才舍离。那我舍离的这份挂碍跟执着，成就的是如来不无变异的法身。所以你看，这个道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一般众生不容易有这么勇气，道人啊，假如没有真正了解佛法，也不敢真正不惜生命。那不惜生命，像比如说我们修行呢，我常在开玩笑，就比如说念佛念个几天，哇，休息一下，哎，这样念太多身体会受伤害，哎，其实也没念几句的，没念几句就开始爱护身体了，哦，这个念也没几句，那个人生就已经喝好几杯了。但我们本来念佛是要降服我执，可是念完又我执更大，你知道？当然适当的调整过分的那种类似苦行是无意义的，但其实佛法到究极处一定会有不惜生命的现象出来。不惜生命不是那个英雄式的那种很悲壮的那种，不是那种样子的。不惜生命是化解这个生命死不可爱，没什么好执着，终归无常。所以他为什么能不惜生命，不是那种有所对立的舍离，其实上是以智慧里面善用此法器，不惜生命。所以到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能一念往生？不惜生命呢、啊？那这个不惜生命不是那种，哎呀，我就自杀了，我干什么？不是这样的，因为死不可爱，必归无常，所以没有珍惜爱着。所以面对佛法，他能不以这个生命的爱着障碍佛法的修学，不是吗？这个最重要的生命的爱着都能割舍，还有什么不能割舍？所以以这样善男子善女人能舍生命啊，生命才能成就什么？ 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法身，因为他当初的执着是最彻底的，不是吗？从这里引申出来。好，所以在很多修行人来讲，他如果对法的意义不清楚的时候，他其实在拥有对他自己现前拥有的东西，他很难升起很大的割舍之心。我不常在其他课也谈到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修那个短期出家的啊，你就会看到很多短期出家的那个在家居士啊，修得比真出家人还用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结束之后他就可以回家了，他再辛苦也不过就这几天，对吧？所以他的挂碍并没有死了。我即便只有一天真出家功德都大过他啊、哦，像我们在家就是来的时候是不是门窗有关好，因为避免说才上你两小时课回家家里不见那划不来，对吧？所以虽然来这里要无我相无人相，可是家的相门的相瓦斯的相都该注意要注意、哎、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全部割舍。那这个时候我当然是举在家，但其实修道人到最后也是如此，他假如对佛法的究竟义不了解，他无法升起极大的勇猛心做一切的割舍。你如果能发起那种一切割舍，那种割舍不是对峙的割舍，而是从你智慧知道实不可爱的这一份割离啊，你内心很快就会升起对法的情安跟喜乐。你不然你试看看，你会对佛法有信心，因为你的内心试着跟法相应。好，我们接着来看啊，舍命者生死后喜等毕竟离死得无边常住不可思议功德，通达一切甚深佛法。好，就舍这一份命啊，其实我们讲命也不命没有实法，其实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命根有没有实际法，没有，它是众生的那种色心合合出来的一个妄想，认为有命，其实它是一个只取而已，他没有命，没有说命根在那边，没有。那这你看啊，所以当对命的执着代表什么？众多执着说，舍命其实代表舍离众多执着。因为这个命的认知本来没有一个命，是一个众多执着形成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我体的执着，所以这是众缘合的东西。那众缘的众多执着，所以舍命可以对治众多的执着。啊，所以他讲说毕竟离死，舍命啊毕竟离死，你看啊，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啊、哦、舍身得到如来法身，舍命得到什么？得到毕竟离死。诶，你看刚好都是越积极能割舍的人，且越能快速的成就他所要得的这个佛法的真实义，是不是这样？好，再过来，舍财者生死后继等得不共一切众生无尽无灭毕竟常住不可思议具足功德，得一切众生殊胜供养。因为舍财，所以都刚好倒过来，你越是舍财结果越得，而且你舍得越清净所得的越不生灭。为什么？法身功德，法身在这里，法身的一个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当你用染污去染污它的时候，这个法身的无量功德把它被你的挂碍所执着所障碍住。当你用舍，你看你用布施所成就的是那一份德，刚好都是相对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执着障碍这个功德不能显，所以你破这个执着，当然这一份的功德就从这里显。所以从你众多跟功德的行止成就32相80种法，他连色身都显现出来，就是他所做的功德不但在真实内心受用这一份法喜之余啊，他还有色身所展现随因缘应该得的清净都在色身也显出来。所以虽然我们讲说转轮圣王有32相，但转轮圣王的32相跟我的32相是不能比拟的。为什么？他内涵不同，他内涵不同。所以你看啊，当我布施得福，很有意思哈、哦。 我舍贪，我舍反而是得，而得的是清净的。所以当我越能呼应法身意的，所成就的功德也就越彻底。是，所以你看啊，这一我刚才一直在提的，你一定要掌握到这个法的究竟意啊，才你敢于依经，你才能真正的精进勇猛去依教奉行，你才能精进勇猛去依教奉行。因为你知道，其实就像我刚才讲，我舍离的是我那个不曾有的拥有的。你像我现在观无常也是这个道理，假如没有这份心啊，这份以道相应的心啊，其实修行路啊，其实缓和慢了许多了啊，慢了许多。好，我们接着来看啊，世尊，如是舍三种分，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啊，常为一切诸佛所记，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啊。你看这个常为一切诸佛之所记啊，那这个记都从哪里来？所以佛法佛的受记啊，一定有真实意，绝不是纯粹，他记也是鼓励，在受记的道理上也有一些是鼓励的，但鼓励绝不欺狂。也有换句话就是说，你今天能得佛受记，表示你内在有一个真实功德。那所谓真实功德从哪里来论？从以法相应上来论。像我们如果身心以世间相应来讲，它无从受记啊。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无漏种子啊，它无从受记。所以我们要称叫做法子、法王子，但是得法子了，得法子。好，所以它常为一切诸佛之所记啊，一切诸佛之所记，那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啊，世尊。又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者，法欲灭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朋党争讼，破坏离散。好，这个是末法现象。这样的一个经教啊，在经典里面很多这样对末法的预言啊，经典很多。我有些地方我在上课，因为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就挑比较短的经。那所以我在挑比较短的时间呢，挑很难挑。为什么很难挑？因为很多经典都是在讲末法。那你其实该讲对不对？可是因为文法的因缘很多，对象有时候，所以有些课我就是只限某些人听，就把它定下来这样。那有些对大众的我就没办法讲得很入骨，但其实像这个经典很多很多。那也就是说像这一类的现象其实是有啊，而且你们发觉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近来我们从我们自己学佛到现在的变化感觉更明显，整个佛法的衰的现象很明显。好，我们以不残取、不欺狂、不换位啊，爱要正法、摄受正法，入法盆中。入法盆者，必为诸佛之所受记。世尊，我见摄受正法如是大力，佛为实眼实智，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法啊，为正法一一息之见。就是说，就像《金刚经》不是讲说，这个人要是能如何？欢喜心受益，或是对一经一句一句生欢喜，那如来都悉知悉见。为什么悉知悉见啊？你不用打电话，我这么努力你知道吗？你加紧鼓励一下，不用，他马上知道悉知悉见。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应它不需隔，它不是，就是法身的感应啊，不需间隔。你有就好像说，你当你把镜子擦亮的那个角度，在那个角落，它的光不需要另外光来，另外它用什么方法，它就投射光出来了。就你一擦亮的时候，它的反应是出来，所以不但是一佛，是十方佛悉知悉见，使人正摄受正法。 所以在末法时代里面，在能坚持这个法义啊而不流俗，其实更显啊它的价值啊。所以我经常还跟我们同学讲啊，越是特殊的时代啊，越需要道人啊更加坚持他这根道理，不容易的，老实讲是不容易，但务必眼光放远一点啊，我们不残取不欺广不犯贵啊，爱要正法，所以掌握正法，摄受正法，入法盆中，以法为伴，不以世间法为伴，不以世间法为伴，入法盆中，入法盆中，盆者必为诸佛之所受记。那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讲法了啊。一条修行路啊，难免会孤单的。那尤其是在世间里面啊，要跟你同伴同行的人，其实不大容易。但有一点呢，可以让行者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你确定你是走在道上，你确定你自己走在道上，也知道这个走在道上的真实意义跟他未来的功德是什么。你即便走得非常孤单，你也会走得很坦然。好，你面对很多的，像比如说，它里面有破坏离散。有朋党争讼，乃至有种种这些问题啊，你能安住这里，心能坦然面对，那这个问题不是在得到别人的支持，得到别人的肯定啊，也不是要得到世间法的某种的怎么样的助缘，不是，是因为你确信你安住正法中，这个是最大的安慰处。那所以说有这样的法的安住者，他其实走到哪里，即便一个人单独入森林山林当中，他也能安住正法，入于人群中，他能随顺利益众生，但不会怎么样被世间法所搅乱，那因为他有法安住。所以我见摄受正法有如此大力啊，如此大力，佛为实眼实智啊，为法根本啊，我是违法根本，所以我依着法，法当然能如实之见，那依悉知悉见啊。而使世尊与圣曼所说摄受正法大精进力，起随喜心。如是圣曼，如如所说摄受正法大精进力，如大力士啊，少处身份身大苦痛。如是圣曼，稍摄受正法，令我苦恼。就是你即便只是稍微摄受正法，都令苦莫苦恼。所以我们直接讲说，哎呀，我们修行啊很怕魔来恼啊，我说魔才不会找你，我讲不好听，你哪根葱他才找你，因为你就他家，你都在他家，你都是魔眷属，他找你干什么？那我很用功修行啊，他是在魔宫里面给你一个安静的然落啊，用功他都不动摇你，他让你修行好快乐很满足，你看我在用功啊，魔就在默默笑，他都不打扰你，你这种人他绝对不会有磨难的，因为你这样修很安稳，你修得很精进，但你的果子从来没动摇，他就是不魔弟子嘛，所以他绝对不会打扰乱你的，他会扰乱你是真的你想要出魔宫的人，那怎么摄受正法的一动就马上，即便一个稍微正念一生都产生极大的震动啊，极大震动，因为那是拔根本的，所以一个人当他安住正法，知道发起菩提心，这个菩提心不是简单的一个菩提心，是向着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份决心，一旦一发就震动魔宫。那我们想，你看，我们以我们现在的世俗心，根本都是在魔宫范围里面的。他很乐意你精进修持，你知道吗？因为他尽量麻痹你，让你一直以为你在用功，他不打扰你，不惊醒你。唯有到最后才知道说，根本没有跳脱三界， 所以他哪会随便找你？不会的。哎，我们一般还不一定够格让魔找。你看，你看，多差劲，连魔来找都还懒得。你看，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我们要从魔意义上来讲，你根本没有动摇三界范围。你唯有真正了解三界性，厌离三界性，这才叫动魔功啊！我知道你都在三界性里面，哪有魔功好动？它就在魔里面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真出离者应该出离三界，所以我们连欲界欲都还降服不了，哪叫出离道人？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节先到此。
谢谢。水晶法师，有问题吗？